06，
第一节课呢，就把我们整个八字的一些格局核心，还有我们的阴阳三才呢，给大家呢都做一个梳理，也算是啊有利于你接下来对每一节单课程的一个理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八字就是四个柱，其实这四个柱呢，是我们的人用来跟我们的天和地去沟通也好，去联系也好，我们用它来呢，就是呢来解读这个信息，然后来预测我们的一个命运的走向，结合一部大运。是呢，其实四柱呢，如单从四个柱子来讲，其实它对于一个命运的解读，它还是略微有些就好像是它只是一个大的框架。那比方说我们上一学期说的这个分金分野的概念啊，以及胎元啊等这些因素，你全部加上以后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的存在呢？它是能够让你把一个人的人生解读的更加，它各个的地方的象形解读的更加精细。但是呢，四柱一定是一个核心，那其他的这些，不管你加的这些各种因素，那它都是用来辅助这个格局的，一定是以八字四柱格局为核心，是一定不可以乱的。那么说到四柱的话，我们必须首先要认识四柱。那我们的四柱呢，首先在事业角度上，我们讲格局，其实格局呢就主要针对事业角度上。那这个格局的整个核心思想呢，又是相关临财。那么这个理念，格局的相关临财是从哪里来的呢？从阴阳，阴阳运动呢产生了五行，五行那又分为阴阳呢，就我们分出来了我们的十个神。那根据这个阴阳定律呢，我们将十个神分为了吉神和凶神，对不对？那么吉凶也是根据这个阴阳君子小人之道演化而来，那这些属于比较基础的地方，在这里不做重点去解释。这个阴阳呢，不只是在食神角度，它也有五行角度，是不是？五行角度呢，就是什么呢？哎，金木水火土它分阴阳，那食神角度呢，就是我们的官财印啊，这些十个神，它相，其实阴阳是不是相对比出来的？那阴阳之道啊，君子小人之道呢，让我们定出来了八字里头的何为吉神和何为凶神，然后根据这个吉凶的基本原则呢，我们配置出来一个叫格局，也就是说我们要相关临财，整个子平核心是在讲相关临财，整个核心就是在讲一个成格，轻则贵，浊则富。有的人说什么样的会吃皇粮做官呢？其实整个子平的核心就是你成格了，你轻了，你就是做官的，你就是贵的。三才呢，就指的是一个天地人的概念。那这个天地人用到八字里头呢，可以用到任何的一个角度。你站在天干地支的角度，天干为天，地支为地，地支藏干为人元。你站在原局的角度呢，原局为人，流年为天，大运为地。就是说，当你在解读原局的时候，那你把这个格局融入到这个八字里的时候，从八字原局来看的时候，它分为有天地人。那这个天地人是怎么在八字里头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都会讲。那你要是在看一个阴期流年大运的吉凶的时候呢，你又把这个天地人概念引用到了原局、大运和流年三者去对立对应，它都是一种对应关系。原局可以分为天地人，可能每一个柱子都可以分为天地人，那地支可能也会分为天地人，就是说一物一太极。你的太极点转化到哪里的时候，在这一它的这一个核心里面呢，都就隐化出天地人，就是说我们整个天地人思想都会在这个整个断命的时候都是时时刻刻在运用的。在原局的话呢，我们把天干为天的时候，那天干为天，天干为阳，它代表了动，表面性在外的，那放在事业上呢，容易是工作上、身份上、影响力上。就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如果你的一个神，他在天干上的时候和在地支的时候，或者是在地支不透的时候， 它分别的意义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在天道主什么，在地道主什么，在人道主什么，它的意义就跟着变了。吉凶在原局不好，主什么？流年大运引动了，原局不好是什么？你流原局很好，是流年大运不好是什么？它在，你看它在每一个道里头的意义是不同的。你原局无灾是好的，原局为人，那你大运以为地，地道不好，但大运走到了不好的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有灾难的时候，它应的和你在原局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当你的喜用在地支的时候，它没有透到天干的时候，它有没有用呢？都有用。所以八字呢，不要，大家现在不要把八字跟画地图似的，跟排队似的，就以为年月日时你写是这么写，但是它这些字是什么呢？是随便可以，他们就是可以动的，五行的能量是随便可以调动的，但是它又受它的规则影响，在天干的时候，不管在哪里，我有，我在年上有，和在时上有，它都是有，但位置不同，意义不同。我在天上有，我在地上没有，我在天上没有，在地上有，都有用，但是我的意义不同。说八字就好像是你的百宝箱一样，你把这个东西藏到哪里，它都是你的，只不过你藏在地支的时候，它给你带来的人生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在地支的时候，它若帮你是怎么一个帮法，是在什么一个线上，什么一个宫位上，什么一个六亲上，还是什么一个时间段上，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上来帮你，它跟天干是不同的，而非说是什么呢？啊，不是水，你不要这个时候天是不要想到是什么谁来生谁，谁治水的问题。五行的生克制化的运动产生了格局，但是后期格局的什么呢？核心，后期的格局吉凶往往又不在这上面。这块这句话其实有点费解，但是后期你一定可以明白。天干和地支它是不一样的，这是这个概念，现在大家从第一节课就要分清楚，天干和地支它的概念不一样。但是有的人就会说了，那他在地支的时候，在人为什么地支藏干也很重要呢？等会我会拿命例给大家举例，大家都清晰。地支藏干的东西有用啊，只不过它的用处和天干是不一样的。就好比一个人没有工作，但是他有人给，或者好比一个人他自己很无能，但是他就关键时刻还是会有人帮他。这个人在哪里呢？或者是在藏干里，或者是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他到底是在哪里？是这个象是告诉我们，到时候你要怎么取这个象？这个人是什么一个情况？天地人在他各自不同的领域和角度发挥着不同的影响作用。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非得是我们靠在一起去生克制化，我们才是什么？你不要把目光停留在生克制化里，你把目光要停到一个格局核心里。我的格局需要金，金在哪里呢？金只要有就有用，但是在天干有的用处和在地支有的用处和在藏干有的用处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有金可以用。这个金如果是在我天干上呢有用的话，代表我什么呢？我能做事。打个比方说，我有身份。那在地支的话呢，我天干没有，我没有这种身份，但是我的生活中遇到困难，我有人六亲帮我，它是意义不同的，也不是非得金出来。金如果是我的印，不一定非得是出来透干是生我才能完全有用。它即使不透出来，只要它是我的印，它在它那个位置到了它的期限，它就要发挥作用，它代表的那个象就要发挥出来。凶神如此，那么凶神也是如此。打个比方说，你的八字是一个官格，最忌的伤官，那你天干没有，它没透，甚至在藏地支人员里藏着。这个时候，这个人，这个伤官是这个格局的大忌，但是他没有透到天干给我搅局，这个人可能照样当官，有个身份，有个事业， 但是这个伤官呢，在人道里的时候，他的身体就有问题；当透出来的时候，他事业就有问题。你会发现哦，伤官没透，但这个人一定有暗疾；没透的时候有暗疾，或者是工作中老有麻烦。你看，这就是在地支隐秘的地方啊。但是他没有透到天干的时候，他没有说去影响到我是可以有这样一份工作或者职位的。是我还只要是在哪里藏着一丁点，我还是不清。只是说这个不清，在他这个地方发挥了一个作用，所以吉神也好，凶神也好，都一样。不管只要你有，就是隐患。虽然天干七煞无制，地支有个藏，哪里藏了个印呢？那这个藏这个印，这里就说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点东西还是帮他。只不过得看是怎么帮，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在帮。伤官格的八，一个官格的八字，如果伤官透干，直接和官打架，是不是他事业就没了，贵就没了？那如果他不透藏干呢，藏着呢，贵气没没，但是这是他格局的隐患吧？藏在哪个道里，哪个道里就有麻烦不断。能理解这个意思是吧？他就麻烦不断，藏在人道里，身体有麻烦。藏在地道里，六亲关系有麻烦；等透出来的时候，事业有麻烦。透出来，他不就又上天了吗？这些概念呀，大家必须赶紧要把它，特别是新同学、老同学，我认为没问题。你得把这些概念要慢慢的消化掉，不要再停留在只停留只会观看做工，谁治谁，谁冲谁，谁穿谁，那些是一个就像生活中的象。那谁今天不走路？谁今天不吃饭呢？谁今天没有碰下脚？谁今天没有去花点钱呢？那些都不是人生的，那都不是人生的大，那都不是人生的大事，不是我们人来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不是？整个格局核心是什么？才是你的使命。有很多人一开始迷惑啊，这个印没透出来还能生我吗？你这样想就狭隘了，这样想就没入门了。整个八字的字都是你要用的。你别管放，只是说透出来生我和不透出来生我，它是有区别的。它本是印就是印，是伤官就是伤官，不管在哪里，在时上伤官的可能是孩子不好，比方说男命，是不是？你在天官透伤官了，那你事业就肯定是不行了。如果是你官格，它就是意义不一样。你不一定说啊，我身上的伤官没有透出来和官打架呀。不打架有不打架的说法，不代表这个坏事影响没有，只是影响力不一样。像这个八字，官煞混杂，印星不透，但是我有印。按照格局的角度，天干为天，地支为地，我的天代表了事业，代表我对外的一种能力体现，我的身份，我的名片。这个官煞混杂没有娶亲很难贵。官煞混杂不娶亲，有一印的时候可以富，或者也可以去吃皇粮，但是很难做官，但是可以富。但是这个人呢，官煞混杂印不透，我有没有印？我有，但是印不透出来，这就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这个印呢，不能够成为我事业的一个，我在社会上身份事业的一个体现。它在月令上，可以代表我的父母。那他在社会上体现什么？官煞混杂，透了一个比劫，这就是技术岗位、企业性质。那我们可以断他是一个企业小白领，但是这个印在这里没有坏吧？他没透出来，但他也没有坏哦。他在地支的话呢，他有地支，他在地，我上面讲了那么多，他在地支会发挥他在地支的作用。那么这个是我的偏印。天印只要日主身不弱，它也是可以当成印来用。这个印就是印，那这个人一定有父母，一定有给他钱，父母一定给他房。那现在这个话说，社会来说呢，给车给房，你可以这么去说。那你说他只是一个小白领，但是你如果只会断他是个小白领，他地道里头这个东西你没看。或者是说你不知道这个印在这里如何来用，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煞印官印相生，有钱，但是你不知道他的 你不能把他的人生给层次化，哎，给他一层一层的丰富起来，给他断啊。这是一个有父母祖上庇护给予的，哎，父母给房给车的一个小白领，不一样吧？有的白领父母也不给啊。哎，你做什么的，是你做什么的，你能拥有什么呢？所以就有一句话说，天干主禄，地支主富，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就是如果这个地支的东西它不能透到天上去，不能让我去做事，但是它在地支有，那么我可以富。印星不透，有不透的说法，这个位置排列的印星在地支它是静的，官煞在天上是动的。你说官煞混杂会伤害日主，它会动，你看一马归一马，它会动，而印不动，这说明什么呢？他也经常遇到受伤害、被骗或者是麻烦事儿。那到底是什么方面的事呢？官煞混杂，事情上是麻烦事儿，是领导找我事儿。那感情上是，是丈夫，这是女命啊，是不是？你印星不透出来，没有在这，就好比说有个人呢打他，但是他有人保护他，但是这个人总是没有在身边。他该挨打他还得挨打，所以说你会发现了有这个东西它就有它的意义，只是说它在什么这个天干或在地支的意义是不同的。天干主动，地支主静，天干看生克制化，地支的作用关系是地支只看行冲克穿合，地支的生一定是合生，不看生，看的是三合的那个生。关于印，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印呢，正印也好，偏印也好，只要它能生身，不管你身旺也好，身弱也好，印就是有印的意义。有的人说他身旺印在生，他懒，你别管人家懒，人家就懒，怎么了？懒印也给他，所以一码归一码。所以你不要理解，比如说啊，这人身旺有印，还不如没有印的，那这个是理。这个你爸爸就学偏了，就学成福义格了，你只停留在了旺衰角度，你就失去了食神本身的意义了。比方说有这样一个男命，咱先别管他的其他方面，我只给大家看一下，体现一下天地人的这个概念。那这个八字我们首先一看，天干官煞混杂，好歹有个食神能取清一个煞，食神透出来了，对不对？透出来就有这个意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人富贵怎么看呢？首先这个人成格没成格呢，当然新同学可能不知道，等会我会给大家讲一下什么为成格，什么为用神，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在这里要非常感谢一下我们的周阳师兄，他呢这个成格和用神概念呢是他提出来的。当然之前虽然我们也在这么去用，但是没有把它分析得很清晰啊，在这里非常感谢他当时呢一句话点醒了我，给大家把这条线画出来。首先这个八字没有成格，没有成格的话呢，那么他就是说呢，可能我们老同学都知道没成格早用是吧，我们今天先不断他的事业，我们就是给他分一下天，你看天干一看官煞混杂，好，有个食神取星，我合这个官，他这根本就没有成官格，他不，但是这个官你看啊，地支全是官星天乙，这个人一直合这个官，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合官不一定是当官的，吃皇粮也不叫格局，吃皇粮只是说你给那个单位的缘分在那里，吃皇粮有的人也很普通，当然吃皇粮也有很贵的，普通不吃皇粮的也有很富的。所以说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不要把吃皇粮当成格局，这个人没有格局，但是他可以吃皇粮，为什么以后可以去讲。那这样的一个人合了一个官，他怎么，那他的财富怎么看呢？他一个合官的，他就是一个小小的白领基层人员。那这个人富不富呢？看地支，地支三个丑里面都有他的印，还和他同宫。所以我说这个人房子多，因为现在社会嘛，有钱不都是房吗？是吧？大部分都是这样，你可以说房多，或者你也可以说有钱，对，他家就是房子多。你看三个丑里头福银了，是不是代表多？祖上有给他 那房子肯定是祖上留下来的，或拆迁或怎么样，你看是不是父母给的，都也不是他挣的呀。你看他就是一个普通上班，他跟刚才那个女命差不多的意思。所以这个印在地支，那你说他头里都没透出来呢，那和我同工我你想用啊，他在地支藏干里头就算有，他也是可以有的。或是说藏在人道里就是谁呀、啊、可能就是亲朋，那就是六亲给予的他的这块福气。所以大概就给大家引这么一个概念，先清晰一下。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用神和成格局，这个用神何为用神层面，何为格局层面。我们首先要明白格局，我们的格局可能现在粗略的分为内外十八格，其实不止这些，内外十八格只是一个示例示范，只是告诉我们啊，你这个格，你当你明白了格局的由来，你自己也可以去创格局，只要你符合了这个核心，符合了这个阴阳，你彻底开悟了，你也可以去创造格局。那格局呢，就是说啊，它的有这样的格那样的格，那么财官比较特殊，财官一是可以成为格局，二它也可以成为用，就是我们后期说的用神。当你八字没有格局的时候，就去看财官，就围绕着财官看。我们可能就大家有很多人喜欢说做工啊什么怎么样啊，那就是没有成格的普通人的八字，但凡大富贵的人他基本都是成格了的，当然成格的八字还是少。所以以后遇到了，所以官印相生也好，食神生财也好，你会发现说食神生财富贵自来，说官印相生这个功名显达，但是现实中食伤生财官印相生人很多，都功名显达吗？都是富贵什么自来吗？有很多人不也是普通人吗？为什么呢？所以你就要明白食神的意义，食神所谓的官印的贵，食神的福，财的贵的富，它的意义是代表你成格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给你带来的富贵。当你不成格的时候，食神照样是沦为你做事的一个身体，它就变成了技术。当你成格的时候，它是一种能量，它是你享不完的福。当官成格以后，那是你无上的权利和荣耀。当不成格的时候，那可能只是一份事业。当印成格的时候，可能也是权力富贵；不成格的时候，或者你就是想想父母，就像刚才那边给予你的，或者是你只是有个单位而已。你看区别大不大？这就是成格和不成格的区别，大不大？同样都是有煞有印的，为什么区别这么大呢？这就是我们对格局要严格标准化起来，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学格局？你知道他成格没成格？什么为食神成格呀？当一个食神显秀完美，不受刑冲破坏，不受克破，没有消神的时候，那么这个食神在这里就是你能得的，有的能合来印，按合来印，有的能恶按合来官，就是说按生财，就是你看按合印，按合官，权力富贵，按合按生财，这什么享不完的福，这叫格局。为什么很多人的食神变成中介了呢？变成修车的了呢？变成卖东西的了呢？是不是他就是他没有成格呀？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学的就是什么叫成格，什么叫做工，什么叫用神。我随便拿了一个八字啊，我随便拿了一个八字，大家看一下这个八字煞印相生，他成格吗？当然新同学可能现在会觉得成不成格他还不知道，那么我接下来咱们接下来的课，整个学习的课程会去讲，但是在这里你要有个概念，这个煞印相生官印相生，他当然不是说这个命差啊，他也不一定很差，但是他没有成格，他达不到大富大贵的标准，虽然是煞印相生官印相生，但是那他不成格这个印就干什么了？做事的， 我用印做事的，我可以搞管理，我可以当经理，我可以是有单位，我可以在很大的公司，这就叫用神。你就再怎么优秀，你还是一个做事的人。这呢，他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白领，这么重的官煞，有这个印，你以为你就全部能化掉了吗？压力大不？身体会不会有伤？婚姻会不会受影响？都会。但是我有这个印，代表我能做事儿，一码归一码。所以大家现在有一个概念了，就明白了为什么整天哎说食神生财富贵自来，可是你遇到很多食神生财的人都是普通人。为什么官印相生换下生印的，你遇到很多人也是普通人？你现在有了这个概念就可以。那么我再说一说天干和地支的区别。我们之前老说地支冲穿破会毁掉格局，为什么会毁呢？你要明白了一个意义，你就不会再糊涂。天干主相背，指向背，比方说官格，背就是伤官，伤官主背禄，因为伤官是克官的，它背禄，官为禄，马为财，财为马，背禄主马，指的伤官阳刃劫财。天干的伤官去克官的时候，我们称它为背禄。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下，如果你地支有官的禄，比方说是午火，你拿卯去破午，如果说这个卯不是伤官，但其实它堪比上官，这就是地道里的这个运行法则。那天我给大家拿了个卯辰穿的八字，那个辰是它的官，但是卯是它的食神。我说呢，当官在天干的时候啊，上官去克他的时候，说是被禄了，所以说他就不成格了。那地支的穿位，咱们就知道穿会穿坏。但是你现在明白一个概念，就是说地支的刑穿破，就好比是天干的上官背禄是一样的。时候的卯辰穿卯虽然为食神，但是他堪比上官，他在地道的这个角度里，他罢官也伤了，所以地支的刑穿也会不会嘛？是不是天地人虽然看似分开，但是又密不可分？你天干，打个比方，你官在天干没坏，成格了，地支又穿坏了呢，这不是虚名虚利，还是贵不起来。地支它的运行法则跟天干不一样，它注重的是穿、冲、破、行、合。天干只是生克合，地支不看五行生克，地支只看作用关系，这一点一定要记住。那戌打个比方说，卯和巳说，那乙木不是生丙火的吗？生，乙木生丙火，但是不是说卯木生巳火，它也生，只是说它这个地支是静的，它是受地狱管辖的每一个宫位。你看，我们看一下，你们看一下，每年的十二个月，十二个地支是不是不变？永远是不变的，它是静的。它是就好像是一周一线给你画好了的，你是山东的官，你是河南的官，你是山西的官，那你虽然你的级别是你是山东的省长，你能去跑到河南去管去管人家事儿吗？除非你们之间有那种什么呢，具备的十二地支作用关系，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就是调动你了，你们之间有什么利益之间的冲突了，才会引发一系列的变化。否则的话，你卯木不能直接跳到巳火那里去生它，除非你透出乙木和丙火的时候，你可以跟乙木和丙火做一个根基支撑，卯可以去支持乙，然后巳可以支持丙。就好比你们到了天干以后，哎，上级天中央给你发号施令的把你们调出来的时候，你们才可以有那个权利去相互生。在地支的时候只论合生，寅午戌合，寅木生午火，亥卯生。还有一个概念想让大家提前理解一下呢，就是说有些人看格局跟看寿禄老是混掉。格局呢就好比是你如果单看格局，那我成格就行了，我能做事就行。但是如果这个人他 他的地支有些地方已经妨碍到他的寿禄的时候，打个比方，或者是他是个傻子，他是个盲人，他是个短寿，那他所谓的那个做事还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虽然可以把它单一分开来看，但最终你还是要什么天人合一，是不是？我有了身体才能支持我的事业，我有了事业，我的身体才有了意义，是不是都是相辅相成的？在格局里头呢，不管他造也好，干也好，只要你格局配成了，这个人，当然有些格局是需要调和才成格，因为有些格局就是要靠调和才成格的，比方说金水伤官见官啊，木火冲金，金白水清，这些它就是气象格局，所以这个呢，先另论。比方说有很多同学会觉得这个八字很燥，燥有的时候不影响格局，当然会影响性格和身体。我是想告诉大家，换太极，你看格局的时候就围绕食神。当气活不好的时候，当你去看他身体或者是他六亲的时候，换一个角度，那身体寿禄和六亲呢，除了跟格局有关系，它跟气象有关系，跟十二长生有关系。十二长生的状态，比方说日主做什么长生，做死做绝，跟相有关系。比方说做木，或者是这个跟这个甲子纳音，然后呢还跟在干支的角度呢，就是说，哎，你比方说这六十甲子，它这个天干配，比方说乙酉、乙亥，他们这个状态都是不一样的，这些往往跟寿禄有关系。乙木生在亥月，你可以在事业上当成正印来看。乙木坐在亥水上，你可以说它是有正印。在事业角度，在长在那个旺相休秋角度，它是印，但在十二长生时候它是死印。十二长生的那个和你那个旺相休秋，它这里头也是有区别的。不要火，它不是在一个系统里头的，都有它各自的意义。今天晚上呢，基本上给大家讲了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也没有仔细的去讲每哪一个单一的知识点。这个呢，我要想留在后面去讲。这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一个学期的一个目录，有大概的一个，我们都是要一一去落实它。很多同学其实就关于成格和不成格这个问题，其实是迷惑很多同学。比方说，有些人遇到了一片七煞无制的时候，你要先会分析它从没从，它成格没从格也是一种成格，你要能从格也是一种格局，但从格不一定都在成格，从格不等于大富大贵，从格是代表你玩，就像是官格是一样的，你得成格。有很多人从格代忌的，一个七煞无制的八字，你会分析它是按从格看，是成了是没成，如果没成，它是要做什么？所以遇到这样八字是不好，有很多人不好看。你要是明白了这个概念，真的是很简单。一片七煞无制，它就一个食神，它都治不了，治不了。你别管它治疗治不了，它治不了就是它没能力啊，它就是没成格，它就是普通人啊。但是它呢，有这个食神，再咋不地，它就是有靠那个什么食神做事的人。到时候这些我们都能够清晰，都能够明白。然后呢，就是大运原局和流年的问题。这个呢，我认为大部分人都是有误区的。那这一期呢，争取都把它给拨乱反正。那这一期呢，我们可能会在格局上呢，稍微会把以后呢，我想让大家在提供八字的时候，都习惯性的问一下出生地。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不加就算不了命，但是呢，当站在我们学术角度追求完美的角度上来讲呢，当然你加一样信息就清晰，就好像你是开医院的，你有了 CT， 你再去弄个核磁共振，那你检查的一个更清晰，是不是？你设备越多，你就越齐全，就好像四柱是基本的一些设备配置。那其他的人家神煞啊什么，还有神煞没说。神煞呀，还有这些什么这些 分金分乙啊，出生地、胎元、命宫啊，这些都有寓意，怎么可能没有寓意？流传几千年的东西，说不要就不要了吗？说不要的人只是说他懒，没有去研究，所以说我不用它也能断一些事儿，但是你不能说他们没用。八字四柱的话呢，是一个基本框架，你人生的就好像你盖了房子，它是你四个柱子，基本的模式成了。那么其他的这些太元命宫、顺金顺业，就好比是你房子的格局里面设计的，采光好不好，用的材料有没有甲醛，你装修的颜色漂不漂亮，你的软装怎么样，最终决定了你这个房子的什么，最终造就了你房子的价值，是不是？是最终还是那四根柱子结不结实是最重要的。今天晚上呢，由于特殊原因啊，就可能会给大家呢不再继续往下讲。等到呢我们下节课的时候啊，我们呢一定会去仔细的讲解很多的命例和知识点。这节课是想启发大家什么呢？你要把在你的认知里头跳出来，在你那个五行生克之化那些浅浅的表面性的东西、表皮性的东西、小象法里面要跳出来。你要如果想达到一种高度，你就要跳出来，把眼眶拉高，从高处去往下看一看，你从一楼你爬到十楼往下去看一看，风景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只停留在一楼，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也听不进去的。希望大家现在呢暂时以空杯的心态，我们一起去学习进步，等回头的时候，你们之前掌握的知识你都可以把它串联起来，都是有用的，你们学到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只是说没有一个大的框架给它穿起来，是一盘散沙。那好，这节课呢就是我给大家的主要的一些建议和一些这个概念呢，给大家就是再就是分析一下，我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几天之后呢正式开始我们的这个易理课，就是技法技术方面的开始讲课。那这几天大家可以在群里头啊讨论命例啊练习啊，我有时间还是后课过来和帮大家解答，一起和大家讨论学习。那谢谢大家，这节课先到这里。
更多风水学、命理学、四柱八字、奇门遁甲、梅花易数、紫微斗数、手相面相等易学玄学资料，欢迎登录国学资源网下载，网址 www.国学资源.com。